我爸爸总说，只要脑子一直想，
一直想，你就可以干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事情。
三二一，
点火。
一部有飞船科幻吴京的大片，其实在讨论父亲带领差生儿子如何在应试教育中逆袭。大儿子成功成为宇航员，父亲却说，我的教育是完完全全的失败了。
抓着他。
自我的迷失成为教育的根本困境，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欢迎收听今天《境界推文》的有声版。真的要把补习班开到银河系？观《银河补习班》，作者鲍彤。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马飞，为什么他总是不按时完成作业？
马飞，
煤球再怎么洗，永远变不成钻石。
最近热映的电影《银河补习班》，让导演兼主演的邓超成了第四位总票房超过100亿的影帝。虽然有银河吴京的噱头，有观众却用一句话总结了剧情的梗概：一个不被应试教育器重的孩子，被父亲野生教育一个月后，从全班倒数第一逆袭成为年级前10的故事。目前该片票房已过3亿，但网上评论分歧很大。有媒体直接称邓超赢了票房，输了口碑。猪脑子废物，怎么不去死，就知道吃，世人都比你强，诸如此类刺耳的词语，想必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在这部电影中，邓超扮演的父亲和儿子的成长故事也充斥着如此种种莫名其妙、荒谬绝伦的打压式教育场景。或许吐槽带来的共鸣才是影片保证票房的关键。片中的父亲是小城的桥梁设计师，一次工程事故后为组织背黑锅含冤入狱，出狱后妻子改嫁，更要命的是儿子马飞成了问题学生。从小老师就觉得马飞脑袋少根弦儿。父亲入狱的7年里，强势的母亲绞尽脑汁为了孩子好，结果不仅马飞的学习成绩一路走低，更惨的是碎了一地的自信和自尊。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看不到？你能不能别总是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这是前不久湖南卫视《少年说》中的孩子面对父母打压的哭诉。父母大多都不以为然，在都是为你好，你这样的性格一夸就会骄傲，这样的说辞背后是对孩子努力的忽视，是掩盖了孩子被比较后的自卑，以及亲情之爱难以愈合的裂痕和深层的家庭信任危机。面对这样一个热门甚至泛滥的话题，随便搜搜就会发现各路专家们早已施展拳脚，给出各个方面的剖析。倘若多看几篇，就会发现给出的建议大多是引入一些西方理念，或是讨论某些典型的惨痛案例，试图激发人们的反思。在 BBC 的纪录片《天下有所谓正确的养育风格吗？切利的养育困境》中，纪录片的主角兼导演是 BBC 的著名主持人切利。成为新手妈妈后，切利依靠自己的本能养育孩子可可。然而好景不长，1岁多的可可随着自主意识渐渐增强，开始挑战妈妈的权威。切利不知如何在放纵和管教之间拿捏好平衡， 于是他采访并观察了六位朋友的育儿模式，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六位妈妈的育儿经各不相同，有的在发现女儿进入叛逆期后选择中国式的权威管控，结果带来更加激烈的叛逆；有的选择从小立规矩，赏罚分明的背后剩下只有原则没有温度的爱；有的把对孩子的爱体现在物质的满足上，却换不来孩子真正的开心；有的通过不断讲述可怕的案件来解决孩子外出时的安全问题，却让孩子对世界和陌生人都产生了恐惧；有的放弃学校坚持在家教育，为要让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但对普通家长的教育能力则是一个新挑战。由此看来，我们常常习惯做中西比较的儿童教育领域，西方在如今的时代同样陷入了教育的困境。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才是教育问题的本质？是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吗？是对孩子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吗？是内敛又好面子的中国家长用心良苦却不善表达吗？是父母对孩子难以克制的掌控欲吗？初遇的父亲告诉儿子，你是这地球上最聪明的孩子。这句连儿子自己听起来都有点荒谬的评价，却在父亲的身体力行下慢慢变成可能。父亲并没有展示什么高大上的教育实践带领马飞触底反弹，把垫底的孩子补上银河系的秘籍共分四步走。首先，父亲让孩子明白成绩名校只是学习的过程，梦想的实现才是学习的目的。其次，爸爸帮助孩子明白课本里的知识其实是对生活的观察和提炼，无论是抽象的压强概念还是诗词中的青草绿地。再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兴趣不在课堂里，那么逃离课堂，游山玩水，叛逆一回也值得。最后，学会独立思考，既能在困境中解决问题，也敢于在周遭的不同声音中坚持自己的想法。片中的马飞在密集指导下就这样完成了神翻转。正当观众觉得电影就要这样按照主旋律套路下去的时候，剧情出现了意外转折。此时的马飞已经成功地从自卑儿童转变成了一名预备宇航员，同时父亲在遥远的家乡也颇费周折地为自己的冤案争取到了平反的机会。此时父子相见，梦想触手可及的马飞却生怕父亲的陈年冤案被牵扯，闹出负面新闻，影响自己的前途。他说，爸，您能放弃您那点事儿吗？桥已经塌了，案子即便翻了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赔偿，最多就是恢复名誉，那么多年前的事儿了，除了你还有谁在乎？父亲听完沉默良久后说道，自从桥塌了之后，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了，只有你一直是我的骄傲。我以为我的教育很成功，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教育是失败的，完完全全的失败。如果教育的目标只是能够让一个人在面对各种处境时适时地做出所谓最恰当的回应，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那么父亲就不必感慨自己的教育完全失败了，因为马飞已经如愿被培养成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学校同学面前保持的独立思考能力，在上级领导面前差一点就要大义灭亲，断绝父子关系。在所谓的梦想面前，如果无法坚持良知，梦想不过是化妆的诱惑。马飞借由父亲别具一格的通识教育，逃离了应试教育的枷锁，却又不经意间落入了梦想和国家荣誉的捆绑中。 个体的尊严在国家的话语逻辑之下，只不过是举国欢腾中扫兴的差音。说到底，自我的迷失成了教育的根本困境。人依然没有找到自己在面对体制、文化、国情时安身立命的根本。迷失的人既主动参与其中，也被动裹挟其下。影片中父亲马浩文的开明和智慧让人觉得太不真实。如果打压式教育的解决之道就是解放天性，那么教育这件事基本就沦落成了农业养殖，圈养不成那就放养试试。解放天性得以成功，必须基于一个前提：天性本身是好的，只是被周遭事物压制。虽然人性有向善的渴望，但其复杂和幽暗才是真实光景。且不说现实中的父母们自身如何在打压的文化下自保，就算如马浩文般众人皆醉我独醒，但面对时代洪流，他的坚持最终却被亲情威胁，被儿子背叛，教育本身所希望实现的价值观的传承也因此破灭了。马浩文的父亲形象本身就美丽的如同脸谱，如果他在教育中希望传递给儿子的东西只是来自自己的性格、一时的风潮、个人的好恶，那么当时过境迁，儿子马飞自然有权利重新判断老套路是否适用于新环境。地球上通行的银河系里行得通吗？教育的内核如果不是建立在绝对真理上，不但地球上好使，银河系里也管用，我们就没理由期待马飞飞上天去还会拿他老爸的说教当回事儿。相对主义让教育没有了底气，既然没有了绝对的真理，包括孩子在内，谁没有权利解释真理为己所用呢？如同父母常说的为你好，问题就出在父母认为的好，孩子不觉得好。所以一旦孩子长大，必然先要掌握真理的解释权，从被洗脑变成洗脑者。如此一来，人们会发现自己既是受害者，也是继承者。当我们以自己的主观意识来把握真理，就会走入功利主义。真理从我们的根变成了我们自圆其说的工具。在现实中，好像没有哪个父母不会教导自己的孩子要诚实，但当孩子长大一些，面对复杂的环境时，家长们又常常脱口而出：你咋这么老实呢？在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夹击下，人们便会随心所欲地运用自身的权利。父母素质掌控，儿女大闹独立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下去，道德、价值都将变成了人工制品，教育不再是传承，而是宣传。如同路易斯所推论的，这个时候人也就废了。影片中父亲说，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在犹太人的智慧里，希伯来语中罪的意思恰恰是射不中靶心，用成语讲叫失不中地。背离了上帝的诫命，脱离了真理的靶心，教育只剩下每天煞有介事的拉弓摆架子，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在基督信仰里面，真理不单单是立在那里的箭靶子，真理不是一个理念、一套标准、一种体系，而是关乎一个人，这个人便是耶稣基督。他这样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无论打击还是鼓励，管教还是劝勉，教育方式的使用背后，其实表明的是上帝赐给父母乃至教育者摩塑生命的权柄。路德在一篇论及儿女婚姻的文章中提醒父母审慎对待上帝所赐的权柄， 因为上帝所赐的权柄是要造就而非毁坏。路德警告父母，倘若在行使这个权柄时不顾及儿女的尊严和灵魂，便是在抵挡上帝了。奥古斯丁在上帝面前提及自己的儿子时叹道：我在这孩子身上除了罪业之外一无所依。教育的任务不过是道的传递，父母的角色虽有教导的权柄，但实则是真理的管道和器皿，需要极大的谦卑。父母和孩子，教师和学生，在真理面前一起做同学，在基督里面一起做门徒。 I hear the Savior say, Thy strength indeed is small, Child of weakness, watch and pray, Find in me thine all in all, Cause Jesus paid it all, All to him I owe. Sin had left a crimson stain, He washed it white as snow.
Save, and my lips shall still